Shabbat Shalom，
感谢主。今天我请杜兴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可能比较不像是一篇正道的感觉，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然后比较有互动的，大家一起来学习。因为我们其实学习陀拉很大的一个希望，就是可以进到生活里面，可以运用出来。OK，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不是，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你的百姓，你告诉我们别国你都没有这么待他们，我们与你立约，我们回应你的话，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来学习。阿爸父，求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阐明，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我们把今天学习陀拉的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在犹太人的传统上是叫做安息，安慰的安息日，安慰的安息日。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不到七周就要进入秋天的节期了。那你这样子看的时候，感觉哎，好像我们那时候在过刚过祝棚节以后，不是祝棚节，刚过逾越节之后，我们就要数，要迎接五旬节。那么这一个，因为刚过爱破月九号，所以是一个安慰的，
是
安慰的安息日。好，那关于今年的祝棚节的节期特别的聚会，我们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跟大家公布日期哈，连着从吹角节三个日子。那吹角节那一天应该是晚上开始的聚会，今年我们会是在晚上开始的聚会。今天我们进到生命记的第二个部分，我恳求。一般当我们在那个攻读陀拉的时候，是请杜兴帮我们读了希伯来文的一段，那今天因为他跟我分享，所以没有读到，我请你来为我们解释一下我恳求的希伯来文，你有没有特别为我们这个题目有没有特别的领受？在生命记的三章二十一节那笔号，
他没有特别去查这个是
吧？这是因为我突然丢给他的哈。
et hanan， 对，
你叫我们
用发音读一下。
好好，再读一下
va et hanan，
va
et 有一个喉音
hanan 啊
，hanan 对。
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哈，他那个 hanan 是来自动词的样子哦。我是读来的知识哈，这个不是我自己明白的。然后它的来源是一个名词的 hand， 我们都比较熟悉，就是恩惠，神的恩惠。那好像在这个
名字，
是吗？
哈拿的那个名字也是
哈拿的名字，
恩惠恩典。
哦，了解。所以在这个恳求里面，其实是包含着好像是希望得到恩惠，希望得到恩典的意思在里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
对对对，是。
好，那我们在一开始，它是从三章的二十三节开始嘛啊、今天我们的内容三章二十三节，我们每次会看一下，他说我恳求谁，恳求谁，然后恳求什么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或许会碰触到，就是第一个碰触到的是，那到底怎么祷告，我们才能够蒙应允？这应该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说，哎，我祷告，那我有没有得到回答？没有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人？应该没有。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祷告。你一定是带了一个目标，带了一个恳求，你希望得到那个回应，你希望得到一个神给你的一条路，所以你才会去祷告。那今天我们是在生命记的第二个部分，上个礼拜 Michelle 老师为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部分。生命记它整个我想我们都已经听过很多次，它是以中东然后君主立约的这个形式写下来的，古代中东的这些君主他们立约的时候用这样的形式记录下来。那这个时候的摩西呢已经120岁了，他已经其实这条路已经走到尾声，那百姓也已经是第二代的百姓了，在这个地方进去之前最后的最后 摩西对百姓重申了神重要的话语，这是真的是很希望他们就刻在心里。所以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你如果从头在第一章慢慢翻，你会看到很多的字眼，因为他是在回顾，但是并不是在跟他们上历史课，不能忘记。他讲到以后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以后，那之后呢，于是，这都出现好几个地方，那时都在帮助他们提醒那个时候他们一路上四十年来所走的，所以真的是在回顾过去。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慢慢的来回顾。我想还是跟大家读一下三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七的内容哈。我今天我们没有特别的图，就是经文都没有打出来，所以请大家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来翻圣经。生命记的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七。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写上毕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这一段内容大家在前面有没有读过？有读过。但是呢，他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摩西第一次向百姓公开我跟神的对话。这个应该是摩西很一对一向神的祷告。我向神求了，可能大家已经都知道神不允许我，但是我私底下我跟神求了私人的祷告，神你让我过去。但是呢，神还是没有允许他。三次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上个礼拜跟杜青找了一下，他三次的提到因你们的缘故，但是我们一看，是他们的缘故吗？其实好像是神也有讲出摩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而带出了他不能进入应许地。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在一章三十七节，还有今天我们刚刚读的三章二十六节，然后在下一章四章的二十一节，三个地方都提到摩西说，因你们的缘故我不能进了应许地。那事情的原因应该大家都还记得，但是我想还是跟大家看一下哈。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可能我觉得会印象会再深刻一点点。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一到七节，好，翻着了我来读。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在这里，这是第一次他们没有水喝，然后摩西去问了耶和华，神吩咐他，你拿杖然后去击打，这是神要的方式，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了，他去求问神。所以在这里第一个我们看到 之后呢，类似的事情，他们又没水喝了。我们就要到民数记的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哈，我读快一点。然后大家回想一下，这是第二次正月间，也就是亚比月，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迪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再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一次神要他们在会众的眼前用吩咐的方式，但是呢，摩西第十节他怎么做了？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这是摩西嘴里说的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也对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同样的事情在旷野里面一直会有口渴的事情发生，口渴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口渴的时候可能嘴巴就讲不出好话了。那这一次呢，神吩咐他们的，吩咐摩西的是，你去吩咐磐石，对磐石说话，你出水。但是磐石当然在百姓的眼前，但是摩西跟亚伦这一次，摩西他先讲了一个句子，然后摩西有一个动作，他是击打了磐石。那之后神对这件整个事情的神的一个结论是，你们在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你们没有信我，所以导致于他们是不能进了这个应许地。我们想想40年跟着这一群百姓，神立摩西成为领导，带着他们走了这40年，但是到最终竟然领导的这一个人不能够进去。我们都会想，神难道不多这么一个人吗？杜青，你觉得神是不是很严厉呢？不多这一个人吗？为什么不能进去？
对，其实我这么多年读妥拉，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就是会想，哎，为什么神那个摩西这样的就是神很重用的仆人，然后一直以来真的是与神是很亲密很亲密的这种关系，然后带着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然后又亲自的神借着摩西将妥拉赐给以色列人。我想说为什么每次都会可能思想就是为什么哪怕进去只有一天而已，一天也好看一看美地，然后葬在美地的这个地方也很好，然后
好像两个要求都达成了，
对对对对，
也近了，然后摩西的日子也足够了。
对，是。那我就是这几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领受，就是一个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像今天的题目一样，我们恳求祷告，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常常可能很迫切的，然后跪下俯伏在地，甚至有的时候需要认罪悔改似的跟神祷告恳求一件事情，但是神有的时候是会给我们很清晰的答案，就是 no， 就是会 给我们 no 的答案。所以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可能那我相信在这件事情，摩西的这件事情上，神他有他完全的主权。就是因为我是读到在申命记申命记我们今天第三章的28节开始，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那我神在这里已经吩咐告诉摩西，接下来的这一段路是要成就约书亚的命定，所以摩西的命定可能就在神的整个的一个宏图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摩西这个时候他的命定已经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应该约书亚需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夺地为业，去征战。所以
一个世代的转换交接，
对，是。另外我觉得神可能也在用这摩西的这件事情在警戒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警戒后代后面的所有的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轻慢不得，神真的轻慢不得，我们需要就是顺服他的话语，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是，因为如果我们在读旧约很熟悉的话，我们都会说一些祷告的时候，我们抓住好像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然后。寻求就可以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为什么在这里神他就是很严厉的，神发怒，摩西说神向我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然后对他说罢了，不要再提了。这感觉是蛮重的一件事情哦。那我是在诗篇的106篇的地方有一个经文，他有提到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那这里或许会有一点点线索，是摩西他说了急躁的话，导致他的行为是在百姓的面前没有尊神为圣。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以利的两个孩子，因为在那个以利的两个孩子之后呢，神其实他也说了，在利未记的10章的地方，利未记10章的1到3节，当他两个孩子献了燔火，然后被火从神那里来的火烧灭的时候，是摩西对亚伦说，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然后亚伦尽管他两个孩子在那个时候被神的圣火烧了，他就默默不言。所以确实是神对领袖的要求好像比较严厉一点。而且如果你是主管的话，你下面有一些职员，你在带他们，你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你才会阻止，就是说他来跟你拜托要求的你不通过，你把他打回去，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决定呢？你的判断的基准。
我想应该就是从整个工作的一个宏，如果是主管的话，他一定是要从宏观的一个角度去判断所有的事情，那从整个工作的所有的对公司的影响，对工作的影响的整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是在不符合会影响到公司或影响到工作的进程，那一定是要 say， 就是一定要拒绝，要说不的。
对，我想当父母的也是，有时候孩子来他要什么，有时候我的心里是很想给他的，我巴不得给他的，但是为了现在的他的好，我不能给。有人点头，如果你是父母，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真的很想给他，你看他求的好可怜，我很想给，但是我也可以给啊，但是我给了就是毁了很多事情。所以是杜欣所讲的没有错，可能是为了整个的大局， 或者是说是一个好的榜样，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不能顺着那一个来恳求你的。但是我觉得神很有趣，因为当那个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摩西其实是跟神说，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我觉得神答应了他一半，因为他没有过去，但是神给看了，他看了嘛，他到山上去，他其实是看到了。那如果我们再跳到新约以后，很多人都会提起，其实耶稣在变相山的时候，摩西也在那里，他是过去了，他在那里。感谢主，神没有完全，或许他没有完全答应我们祷告，我们在当下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有主权，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我们看的常常是眼睛看得到的现在跟过去，将来我看不到，永恒我看不到，全局我看不到，那这就一个考验，那我是不是要继续跟随神？刚刚杜青提到说，好，他要勉励这个约书亚要世代交换，那这是神吩咐他要做的事情。当摩西跟神恳求这条路没有通的时候，他好像是转过去跟百姓，拜托你们好好的听神的话，我跟你跟大家我就走到这一层了。当我们的恳求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如果说你是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里面我觉得还好，
但还好，
我觉得我真的有的时候会有啊，以前可能真的会有祷告神没有应允，我说我祷告也够了，为什么没有应允？有的时候人可能真的会信心会低落，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读到这一块，我也联想到，我稍微查了一下圣经，我也查到，就是想到这个在撒母耳记下12:15-23，就是大卫为这个，因为大卫犯罪，然后乌利亚妻给大卫生的这个孩子就得了重病，然后大卫就在神面前一直为这个孩子去恳求神，然后最后神没有应允，就是因着他这个犯罪所要付上的代价，这个孩子就神还是让这个孩子就死了。那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大卫就立刻站起来，就该干嘛干嘛，就我就说哎，就是我从摩西的身上，包括从大卫的身上，我都看到一个领袖，就是一个属神的这样一个领袖，就是他们完全顺服于神的主权，就是我会祷告，我会去恳求，我做上我该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当神没有应允的时候，立刻就是会马上完全的顺服于神所做的这个决定，神的主权，
所以是建立在一个关系上面的，因为你认识你所信的那一位，他的神性，你知道他会怎么行事，
是，
所以你会完全的相信。因为摩西在这里，他并没有说啊，算了，我已经这40年我不做了，我不领了。你也没有说你就辞职了，我不干了，我跳槽，我换一个公司，没有，你还是忠心的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回头来跟百姓继续的吩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我已经知道我不能进去了，但是我还是继续在执行我的呼召，我还是继续的到最后的最后，我要把神托付给我的这个使命要完成。这是我在这里看到摩西他转向百姓以后的一个动作，他跟他们说真的是苦口婆心，我们常常说你们务要遵守神的话，为什么呢？这些话让你们第四章里面写好多，可以让你们存留存活，让你们进去以后承受为业，让你们在万民的眼前是有智慧的。在别国神没有这样子对他们，像这样子与你相近，有像这样子公义这么的好的律例典章，在地方其他地方你没有的。所以在这里，我其实从我在信仰里面一直走到今天，有时候我会想，神给他的百姓话语的时候，给妥拉的时候，他们一直沉传下来，就是长兄们他们 承传下来的，跟我们，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如何哈。如果说有些是在传统教会里面听到救恩，然后你进入到这一个信仰里面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思维其实是不一样的。在第四章一直讲到说，这个是很好的，这是让你存活的，你要承受为业，你一定要遵守。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好像自由了，我们有了救恩以后，另外一个开始，这些过去的我们就是做一个结束。杜庆，你有什么领受，就是关于神的律例典章？因为你在以色列有一段时间，当你看到犹太长兄们他们对这个妥拉的看法，还有现代的教会的一些对妥拉怎么说，对旧约圣经吗的看法，犹太人的思维跟教会思维的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可以有一些点出来让我们也来看见。
那我想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犹太人真的知道这个与神立约的，我觉得是一个这个约的这个概念是教会跟犹太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看我们去到以色列，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去过以色列，我们去到以色列真的是看到他们，尤其是我们过那个妥拉节，他们就抱着那个妥拉卷，然后就是很真的是很爱慕很渴慕的那种状态。他们真的是相信，因为神也其实在这个就是刚刚雅玲姐讲就是读到的这个经文当中，在生命记的四章，神也真的是其实这是在妥拉当中有给他们的应许，当你守我的话的话你是可以存活，你是得以存活。所以犹太人他相信这本妥拉这五本书里当中是有生命，那还有神也应许他们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智慧聪明。所以他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去守这个妥拉的时候，这里面是不仅有生命，还有聪明和智慧。甚至神也在整本经不只是在妥拉当中，还有箴言，诗篇箴言当中，神也很多次的在借着他的仆人在讲说，这个你守我诫命就是蒙福的。所以他们就是很相信，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与神立约的证据，我们是与万民不同的，我们的身份上是不同的。就是而且这个当中是有生命，我们是可以得智慧得聪明，就是有就这一点
是很明白自己是分别出来的。
对，
因为神一直强调圣洁，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分别出来。对，是
因着守着这拎着手妥拉，我们他们是可以把手就是把等当我们去到以色列，就看到真的是在衣食住行上是完全的行出妥拉的样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不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没
有
做到的。对，就是一眼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属神的子民，就是从外表从他们的行为言语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对，我跟大家读诗篇147:19-20，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别的国他们都不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确实他们要觉得哎，我是特别的，那也是也真的是哈，神是直接的托付给他们。而且我们在历代志下的地方九章的地方，如果大家也可以看历代志下9:1-8，所罗门王，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一段记载哦，示巴尼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这个女王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他真的是很有智慧的。然后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他所建的这个皇宫席上的珍馐美味，大家要知道所罗门吃的是什么，就是利未记里面神所吩咐的食物啊， 君臣分裂而坐，臣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九镇和九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行公义。当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活出来的时候，你外面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看得见神的百姓的不一样，他们会诧异你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你这些摆设，你所吃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想是会使很多人惊讶，但是这些真的就是在妥拉里面，就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回到刚才的那个思维，我觉得犹太人的思维跟教会的思维，犹太人在他们的眼里，长兄他们的眼里，神是可畏的，神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可能在传统里面，我们把神变得很平民化了，很接地气了，跟我们好朋友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像神的一个面向，那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神他的主权，神是可畏。另外就是犹太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部分也过头的，就是变成说过分的抬高，以至于大家不能够很直接的去接触到神的话语妥拉，一定要透过一个讲解，或许这个也是一个走过头的现象。但是在传统的里面，我们又有一个现象是，我们降低太多神的标准，为了要吸引啊，大家都来，就是神是爱，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平衡的来认识神，为了让大家可以靠近，只是单纯的宣扬神的一个属性，这是不完全的，这是一个偏了。
我想就是像读，我们在刚刚我们也有在台上宣读经文的时候，读到在新约当中马可福音，耶稣也在提到最大的诫命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妥拉，但是他中间提到还要爱人如己。我想可能在新约当中耶稣会抨击这些法利赛人，很多时候他不是在否定妥拉，而是在说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做到了前面的最大诫命，但是没有把妥拉的真意，我们需要爱人如己这个行出来。我想很多时候耶稣是在他的在新约当中，他是提醒大家，我们不是只是守妥拉而已，我们需要行出来，我们需要爱人如己。这爱人如己其实是不是一个新的诫命，而是在妥拉整本妥拉当中，神是一个浓缩的一个精华。
对，
在妥拉其实就神就吩咐我们需要爱人如己，因为在妥拉当中，神说他甚至都关切到我们的家里的牲畜、家中的仆人，其实都是一种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是，对。我们大部分可能还没有进到根源之前，我们会读新约的书信或者是福音书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相信这个杜青提到的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那今天是在台上为我们读的是马可福音啊，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有相同的一个记载，相同一件事情，但是在马太福音22:36-40这里我为大家读一下，22:36，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大家明白总纲是什么吗？中心思想，核心的价值思想。对，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读不管是十句话也好，不管是后来解释的很细的很细的这些神要我们去遵行要去活出来的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其实就是当你行了这些你就是爱人了，当你做了这些你就是爱神了。神其实让我们有一个很明白的道路，因为你说爱神跟爱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法嘛，而且好抽象的，有时候我给你礼物你还不见得是合了你的心，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好我给你，但是其实你并不喜欢对，爱神我们在今天的生命记的 六章五节就提到，然后关于爱人呢其实在利未记的十九的十八提到的，可以来看一下利未记的十九十八，他前面还有一句话，不可报仇，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神常常在他的吩咐后面加上一句我是耶和华，因为这是他与我们立约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这是他与我们 立约的名字。他好像在无形中在提醒我们，因为你与我立了约，所以这个是我跟你的约定，你要爱人如己，当然不可错过的是爱神。在第五章里面，是不是第五章就开始进入了十句话？在陀拉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然后在今天我们的部分又碰触到了。其实我们常常就是把它简略了哈，就写成十句话，然后就从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事实上不是从那里开始的。从哪里开始呢？我们要再往前推一点点，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的五章第六节，事实上神的话从这里开始了。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一句其实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句后面的十句话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的神，因为他把我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以至于我跟他有神和子民的这个关系。那十句话里面，当我在跟杜青谈的时候，他对杜青对 两句蛮有领受的，所以我今天要请他分享一下他有 领受的两句话。
好的，我觉得从我回到根源学习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在十诫当中，其实以前在教会当中也是会强调十诫，那我等回到根源之后呢，我发现原来十诫当中其中有两点是非常抓住我的，一个是就是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我在以前无数次的读了十诫，但是没有意识到原来守安息日其实就是十诫之一。那可能在过去我的认为就是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天要去教会聚会，这样有可能是这样，但那个时候的我是这样子的。那其实神在陀拉当中他的吩咐是，你在这一天是要完全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你是不可以做一切的工，甚至不可以生活。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其实守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十诫当中就是我们是当守的，但是我们常常是会有忽略掉的。那这一次呢，我在读到生命记的第五章守安息日这一块呢，神还有提到说第十五节，我就想为什么守安息日神会特别会提到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你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我就这一次特别的会读到这里会很抓住我。那我的一个领受就是 一个是以色列人在过去在埃及地可能就是没日没夜的这样子去做奴仆，
嗯，
在就是做工
埃及人手下，
对，
嗯，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换，因为就是在这种过去的这种财主家，你看财主都不干活，就只有底下的奴仆在干活，然后包括我们在公司也是，其实应该都是最底层的人可能干的活是最多的，然后主管就只用管理就好了，只
用嘴巴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份上的，我们守安息日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诫命，就觉得哎，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
嗯，
而 是，就是
享受和神的时间，
对，享受安息日，而且是我们身份上的一个转换，我已经不是再是奴仆了，我不需要干活了，
嗯，
对，
要这么劳碌的，
对对对，我们是可以享受安息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身份上跟思想上的一个转变，而是去享受这个安息，享受安息，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捆绑，就觉得哎呦，这一天这个不能弄，那个也不能弄，这样子的，是
对，
这个，
其实有时候忙习惯了，这个要真是要有一个意识上的转变。
对，
忙习惯的人其实是静不下来的，
对对对
没有做点什么事就浑身不对劲。
对对对，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与神立约的，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仆了，
嗯，
我们是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嗯，
我们是可以休息，不用做工的。是，
感谢的。对，然后
另外一个对，就是我就是会很意外，像其他的十诫，他神讲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觉得这些就是从世人的角度可能也都是可以理解，但是没想到原来孝顺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其实在神的眼中也是这么的重要。
嗯，
对，嗯，但是我想提的就是我们华人其实也有传统，就是叫中华传统美德，
嗯，
就是孝顺父母。但是这个跟对跟神的从神的跟神的眼中的这个孝敬父母是不太一样的。
嗯，
像我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可以有几年的时间回到国内，在我在日本认识神，然后在得到一个真理的根基，我再回到中国的时候。
嗯，
那跟我的家人相处，包括周围的朋友的家人，看到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多不对的地方，就是我们传统的孝，在国内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道德捆绑，有的时候变成它是一种没有界限的一种相互的道德捆绑，在很多的不认识神的家庭当中会很普遍的存在，我觉得，所以这一点是我。是跟神眼中的所谓的孝，你需要尊荣你的父母，你有的时候父母说话你需要去就是如果符合真理的话你要听他的，但是他并不是说就是彼此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用世界一点的就是现在流行的话语，就是现在讲很多国内的一些婚姻啊，就是跟原生家庭没有断奶，就是这种
那种
没有
创世纪就开始就讲了嘛，
对，
创世纪
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这个
离开父母要两人合而为一，这是
对对对对对，没有完全的离开父母，对，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想大家可能也听过，有的时候我听过很多次，犹太人会跟华人讲啊，就说哎，我们犹太人跟华人有很多共通点，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啊，我们跟。我们重视教育啊，这个都是跟你们华人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我学了根源，学了妥拉之后，我的角度，我说我们的这个孝敬，我们跟家人的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和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去到以色列，就是有时候也是会观察他们之间的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包括我们当中可能大家也有分享啊，就是以前应该也有分享，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更健康，更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的那种跟父母的关系，就是一个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荣，然后就是彼此尊重，你是一个包括父母对孩子也是，我尊重你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个体，就是而不是你是我的，你是属于我的，
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活，
是，对对对，就是他们之间的亲子的关系是更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关系，很符合真理的一个关系当中的很亲密的家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和关系，我想，所以就是 觉得十诫就是我的领受，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尊荣顺服我们的父母，在一个就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界限，就一个很真符合真理很健康的一个界限，去如何的与家人建立关系。
是，如果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一个就是不管父母的，也有完全不管，像在耶稣啊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7:10-13，他甚至是把信仰搬出来，我已经献上我的个儿版了，我已经把这个献给神了，所以我不用去看我的父母，以这个为一个借口理由，这是在神眼里这是不对的。好，我为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的7:10-13。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本来是要给父母的，我已经做了个儿版，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那这个就是遗传了，遗传就是不是从妥拉里面来的，是他们在生活里面历世历代这样子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现象，也有人就父母老实说长辈年纪大了要照顾是不容易的，有些人他们就是不照顾长辈了哈。那所以在神的眼里这是很重要的，要我们还是要看重。那另外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提到，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有祝福的，使我们能够在地上长寿得福。好，我们剩下不多的时间，我想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要请杜青为我们分享的是，这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手抄版的徐妈。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唱徐妈 Israel， 大家应该都已经很习惯，所以朗朗上口。但是当我们要用讲的时候，有时候讲不出来，因为没有旋律了哈。这一个第6:4-7，在那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以前我们是放这一章，我们在敬拜赞美之前我们是大家全体一起共读的，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一定要每一次每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头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牢固的
上。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有姐妹为我们用希伯来文祷告了。我鼓励大家真的是把它背起来，因为这个礼拜我开始准备，这个部分是我第一次分享。那我突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重要，你可以常常的对自己，以色列，你要听。在传统上他们长兄们犹太人他们是很小心的很小心的发每一个字的音心吗，然后同时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会用右手遮住眼睛，因为为了要专注在神的主权里面，而且他要全心的觉得这个时候提醒自己，我要全心的爱神，这是我的首要的责任。一天我们其实可以多次的一个人的时候跟神来读，这他们在紧急的时候也会读，我们也听到一些见证，当这次他们人质在10月7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些人质他本来不是很在信仰里面，但是他突然想起妥拉里的这句话，他就反复的用这句话来，以色列你要听，为什么是听不是说，也不是听说读写嘛，这个是我们的学习语言的技能。神没有说以色列啊，你要说，以色列啊，你要写，你要抄，以色列啊，你要怎么样听。所以我请杜青来跟我们，好，
其实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知道，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看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妥拉的时候，原文的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到有两个字母是不太一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施玛听，你要听施玛的这个最后一个字母 ain， 它是比较大的。施玛伊斯拉埃勒阿多奈埃罗黑努阿多奈埃哈德，埃哈德就独一的，强调神的独一，神是独一的真神。那埃哈德的这个 dalet 最后一个字母 dalet 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原文希伯来文原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两个字母是比较大。那它当中的意思呢，我有去查了一下，一个这个 ain 这个字母 ain 加这个 dalet， 如果是发元音发 ad 的时候呢，它是有永远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用希伯来文敬拜或者是祷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常常听得到一个 ad haolam，就直到永远。所以这个 ain 加 dalet 这两个字母连在一起 ad 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永远的，所以它是强调了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一个永远的一个属性，强调神永远的这个属性。那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当这个 ain 跟 dalet 连在一起读 ad 的时候，它原因会发生转变，读 ad 的时候呢，它也有见证人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它所出现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的43章10节。我为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4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所以这个 ad 的时候出现在这个以赛亚书，它是见证人的意思，那也强调了，就是说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经文当中又再次的强调神是独一的真神，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那另外神也就是在这里强调说，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他所拣选的仆人，是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虽然这个做神的见证人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但是就是在这里神再次的宣告了，我们也同样因着耶稣啊，我们已经接知到以色列家，所以我们同样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成为神的一个见证人。
就是你有跟我们说那个 ain 是什么意思吗？
ain 眼睛
眼睛对，刚刚有讲
哦，没有
ain 眼睛，然后 dalet
dalet dalet 是门户、门户，就是这个字母本身它的含义Dalet 是门，然后 Ain 它是有眼睛的这个意思，
所以合起来的时候有见证或者是永恒的意思。
对，
很特别。一般如果说学英文，大概有些特别的字，它才字首会是大写，但是希伯来它竟然是在真的是在后面，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接起来。刚刚读的那个以赛亚书43章，我觉得第十还有只有读到第十节，10到12都很好，我们大家回去可以再继续的去翻一下，再记起来。我们都是神的见证，当我们活出神的话语的教导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行为上的见证了，不是用言语，但是是一个行为上的见证。那接下来的刚刚的那一段6章4节到9节当中，神有吩咐的，我们要怎么样，神帮我们想了很多方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记下来啊，你要在门框上，你要在你的手上记着为记号。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祷告殿里面，我们在门的右边的门柱上，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是有马祖札在那里的哈。这个其实就是来源从这个生命记的6章4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是我帮你要换页。
好，
来是这里。
对、
okay。
那除了这个还有系在手上或者是在额头上，那大家有些人可能见过，当你在以色列走来走去的时候，你已经会看到，你会觉得他们怎么会绑在手上一些黑带子呢？然后在额上，其实这些来源都是根据神的话的，他们真是从文字就这样子把它弄活出来，行出来，
或许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那我这次特别注意到的是，他竟然是在他的手背这个二头肌上面是有一个盒子，我以为只有袋子，二头肌上面是有一个盒子，然后盒子上里面是有经文的，额头上的里面也是有经文。额头上应该本来是在陀拉里面，他应该是说在两眼之间，但是现在他们绑到额头上。都是应该看到很多吧，你在当地行走的时候。
对，是，那我记得第一次去以色列就很震撼，就是看到啊，原来真的是妥拉活生生的应验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包括我们每一次大家去以色列要去西墙祷告必经的这个亚法门那个城门上也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美杜莎。所以
哦，你们注意到其实我们机场一下机场右边一个好大的，
有
你还没过海关的时候，右边一个超大的，
有
是，你进了以色列的门，
对，真的是，我觉得全世界可能只有在这一片土地上能够完全的将神的话语贯彻在衣食住行当中，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才注意啊，原来真的是他们把神的话语就是应验在就是。神说要写在门框上和城门上，门框上城门上真的都有，而且他们每次都会习惯性进门都会摸一下亲吻一下，表示对神的这个话语的渴慕，所以真的是很震撼，去以色列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按
的、就是、
完全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出来，
对，
是不只是什么你要听，而且听了之后要行出来，
嗯
是
我们的那个门框里面那个马祖扎，它其实我们里面也有经文的，经文放在里面，然后我们才请雅慧弟兄把它拴住的，哈，是里面是要有经文的。那我们想，哎，我祷告就祷告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缠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当他在缠的时候，开始预备自己的心，开始把他的心思一点完全的转向神，他其实是要一点时间去缠的。我记得我们在有一年我们为了要买祷告点里面的这一些摆设的东西，我们就是在那个那条路
哈那本野户的，
对，然后还没有开门，我们去的蛮早的，它的只有那个沙达铁门只开了一半，我们常常去的有一家比较认识的哈，他是一个生意人，但是呢我竟然看到他门半开的时候，他在缠他的那个，这个叫 Teflin、嗯、他在祷告，不管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或许让他今天客人多一点，他可以有很好的生意，但是我发现他们这真的是就是他们的日常了。那这一次我在看到这一个经文，我突然想到雅歌，雅歌的八章六节，大家是不是也有印象呢？在生命记的这一段是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系在手上戴在额上，但是在雅歌的地方这段基本大部分我们是认为是心腹讲的话，心腹他说雅歌的八章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你把那个小盒子绑在二头肌的时候，它是要面对心脏的，就跟心脏一样高的，好像我整个心思意念我要向神祷告，我要 不忘记他的话，妥拉缠着缠着好。如果大家愿意，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不是学犹太人，这是神的妥拉的教导，你可以缠，你愿意的话。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你有什么都需要什么方法提醒自己不忘记神的话呢？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周围，你在家里，你会有什么特别的？
最近我也有在训练，就是每天早晚用那个什么希伯来文的早晚去祷告这样子，对，就是用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是提醒我们自己，常常是宣告或者提醒 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关系。
嗯是
是，
因为他在绑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联系，一个连接，一个合一。
对，是，而且他那个他是讲这个盒子，手臂上的盒子是要跟你的心脏的位置是要符合的，所以真的就是用我们的心去提醒我们的心要全心的去爱主我们的神。对，我想他们一般会在胳膊上缠七圈，但是圣经当中没有写到，
没有特别，
我们可以自己用袋子上写然后缠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有些弟兄姐妹家里有时候会挂一些经，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墙上有神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个贴身在身上，你有些记号能够常常提醒我。我讲到这我就想起有一次有一年，我们读到大祭司他不是用右耳右手右脚趾嘛，要涂血，有一年我真的把指甲涂红了。
这个是个好办法，
右手指大手指头，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啊。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敏感，他会问：“哎，你干嘛？为什么没有涂食指，你就涂大拇指？”
是。
那大家有自己的方法，就是不过他提到这个，真的是提醒我们心指向神敞开，手背只拥抱神。他有一个我觉得很美的一个意境在里面，就是好像心腹跟良人哈，好，不能忘记，不是我们自己不能忘记而已，还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教训我们的儿女。在刚前面我们是之前，于是走到这一节的时候，走到生命记的后面，摩西讲到的是神说日后，哎，讲到将来的是日后，当你的孩子问你的时候呢，问你说耶和华神吩咐我们这些法度啊律例啊典章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解释的。那我们用现在来讲，就诶，妈妈为什么今天我要去安息日聚会啊？有没有人说嘴巴闭起来就是跟我去安息日聚会就好了？还是你会跟他解释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他救了我，我跟他约定，然后呢，所以今天是分别出来的，我要去，不要笑啊，我讲真的哎，千万不要告诉孩子嘴巴闭起来跟我去就好，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要告诉他，因为这是神说，你要告诉孩子，就像我们在月节的晚宴上面，孩子起来问四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血糖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吃苦菜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干嘛干嘛干嘛，一样的，一定要告诉他，那他来的莫名其妙，我干嘛要做这件事，跟我无关，一定要告诉他，一定要告诉孩子，这是神吩咐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能够，这是我们的根源，是我们的。我们来看那个好了，生命记第六章，六章的21到25，我应该没有写错，对，好，生命记的6章21，当你的孩子问你的时候，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最后一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常说因信称义，但是在这里神说，当我们把诫命他的吩咐他的话行出来的时候，在神眼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其实是很具体的，都不是抽象的。那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关系，神为我做了什么事，我今日成了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跟神立过约的，因此我今天要把这些行出来，这就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还是要有行为的信心， 这才是活的，这才是真的。杜青年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就关于啊、信仰的传承，还有教导孩子的这一块，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看着我们这里孩子很多嘛，有时候看着妈妈就是去如何的教导孩子，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但是我从我的角度，我可以就是我去到以色列观察他们之间他们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是如何教导孩子，就是一个约的一个关系，就是从小让孩子知道你是与神立约的，你是与万民分别的，因为你是与神立约的，所以你需要去守安息日，守节期，包括经文我们陀拉当中都提到，就是如果你不守安息日的话，你是会被剪除，从以色列家中剪除的。所以他们身上，从犹太人的角度，他们身上是有一个很强的一种 identity， 就是身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是与神立约的，我是约民，所以我一定要去这样做。所以从就父母这样传承下来。再一个就是我其实读经文读到，也其实也会联系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十诫，神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也在我觉得不只是神对父母有要求，你需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要不论是站着走着行着行路，你都要去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但是神对儿女也有要求，就是你需要去听从你的父母。就是我在新约当中，我没有把经文找出来，在新约当中也说也有教导，就是说当做儿女的你需要去听从你的父母。那应该在陀拉当中神也有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就是你要听从啊，在以弗所书，新约是以弗所书，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这个神是对父母和对孩子都有一个要求，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信仰去传承下来。当然对于我这种，我是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那我的父母都还没有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就是那到底要哪一些是要听从，哪一些是不能听从，就是我自己需要里面有一个判断。但是对于如果是家族世代的这种，将父母，因为孩子已经不是第一代了，那孩子就需要去听从，只要你的父母你是按着圣经的根基的教导，孩子是需要去听从。
对，
我觉得神是对父母对孩子都有要求。
所以就是建立在约的关系里面，这是很重要。神也一直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哦。那我也找出一节经文，是我们在《申命记》最后的后面，我们还会再学习到。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看的是26章1-9节，《申命记》26:1-9节。这里写的是，他说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剩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好，前面是当你要去献的时候，那我今天想要提到的重点是，当见当时的祭司，你要对他说什么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祷告文，这不是，就是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这么祷告，你要对祭司这么说了啊、哦，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然后祭司会从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祭坛，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内容。那个人要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然后他们就要把这个筐子献上。其实神一直要我们记住，不要忘本，记住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光景，神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记住我们与神的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其实是涵盖了很多章啊，从第三一直到第七的十一节。那我想我们涵盖了十诫十句话，我们涵盖了希玛要爱神要爱人，我们涵盖了提法令马祖扎这些，那当然还有那个几字啊，我们今天在今天的部分里面没有提到衣裳穗子，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然后后面呢还预言了百姓将来的光景，神说他们如果不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会被赶散，这在今天的部分里面摩西也提到了。但是神是有怜悯，神纪念他的约，最后的救赎神也透过摩西告诉百姓。这是我们今天的生命记的第二大部分，希望我们周间或许还可以慢慢的回去再回味。然后我强力的推荐大家真的是要把生命记的六章的四到九节多读，然后把希玛背起来，你用唱的也可以把背起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会不一样，跟神的关系会不一样。无时无地就是听啊，耶和以色列啊，你要听。他原来应该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然后再一次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应该是是嘛哈？他提了两次，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杜青有什么还要最后要跟大家？
没有了，今天
没有
要分享的点都分享了，
感谢主，
感谢主。
好，那我们留一些时间让大家祷告。最后，我还是请国强长老带领我们做最后的祷告，然后我们才进入祝福。
我们的爸父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及他们的子孙的神。主啊，因着你把你的陀拉，你的诫命教训了我们，我们也因着相信你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的缘故，我们借之进入你的陀拉盟约的当中，这个约就跟我们有份了。主啊，你也教训我们要不单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来敬畏耶和华，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实在是希玛以色列，耶和华耶路黑奴，耶和华耶哈德。主啊，我们已经认识你，我们也认识你所赐下给我们的一个盟约。刚才我们一起顺读，一起站起来领受了你陀拉的十一个诫命，包括今天我们把所有一切的工作放下，完全安息在你的日子的当中，享受与你的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认清你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神，没有第二，没有第三，没有第四，没有有时候这个高一点那个高一点，就只有一位，就只有一位，乃是你的教训，你的教导。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命令，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谈论，无论坐下起来，见到 A 见到谁，我们都常常来谈论你，谈论你的奇妙作为， 主啊，你与我们这样的人立约，我们感谢你，你也要我们与众人不同。要我们真的懂得怎么去警醒经历爱耶和华我的神，并且我们把你的吩咐都记在心里边，常常反复思想，并且殷勤地教训我们的儿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我们各种的方式来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里边行出你这个美好的蒙纳托拉盟约，行出我们这个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生命，真的成为一个属于神你的见证人。哈利路亚，你就是值得我们这样的永永远远的追随你，永永远远的赞美你。好，爸爸，谢谢主，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的宣告不再一样，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过去的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把你今天所教训我们提醒我们的话语不断的反复思想，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蒙福的人。感谢你随听了我们的祷告，祈求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